今天他听到陈宇弟兄这样的准备啊的这样的详细，然后一节一节这样的来讲，这个导师我第一次听见。嗯，我反而感觉到说，如果真的要懂传道书，也应当是要一节一节来了，急不得了。因为就实际的内容来讲，我反而感觉到以后还是要这样的话，以后就从第二章那一节一节，我们继续再来探讨。到底这个作者是谁？我认为这个都不重要了，要紧的是它的内容啊。到底它的内容对我们有产生怎样的冲击？对我们有产生怎样的帮助？甚至于说，它里面的这些真理亮光，那对我们今天来讲，说实在，很多的人虽然看过传道书，但他的实际的生活人生的态度也不见得他就是按照传道书的内容来讲来做。如果你真看懂了传道书，那日光之下你在忙什么？你今天有家有禅的人，如果你看传道书，你的态度，你今天的转变还是什么呢？如果说日光之下这些劳碌是普通没目的没意义，那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日光之上，那才是有永恒意义和目的。那么我要请问你，我们要如何越过这个门槛，我越过这样的关键，让我们的人生变成真的有意义呢？这是第一个要思考的，也是我们不能够不面对的。我们说，如果说传道书它列入这个智慧文学，那到底我们从这样的文学里面得到什么智慧？如果我们跟其他的智慧书来看，我们说用约伯书来看传道书，约伯书也讲到很多人生的这种痛苦，甚至于他也讲到人生有很多就是不公平的。那这些不公平和痛苦是实际上是有的，它不是虚无的，它是真正存在的。那么那为什么一个艺人他会经历到这么多的痛苦，然后他所遭遇到的都是似乎跟那一些罪人反而他们没有遭遇到的。所以我想传道书他本身，他如果跟约伯记来看，约伯里面他到最后他方知道他自己的还是有限，虽然是他那么的公义完全，虽然他能够忍受这么多痛苦，人家也不能够谅解他。但是约伯呢，约伯记到最后神直接跟他讲话以后，他才发现他自己还是那样的一种不堪。但是神的审判还是出现了，三个朋友所论的跟约伯是不及他的。也就是说约伯记里面的三个朋友用传统的对于律法书的观念认为，你只要行善照律法来做一定能够有福报，反过来你就是一定会遭受苦难，用这个来审判约伯是不公平的。因为神的律法的审判有另一位层次的这个审判，这样的一种层次审判很可能就是约伯记要告诉我们，很可能一人一生他可能在这样的不公义的审判之下他就是死了。你在这个世上你真的看不到所谓的公义，那你怎么办？所以它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跟传道书要告诉我们， 他把人生的一个这些景况他都去经历，都去追查的时候，最后他发现的就是到底传道是要叫我们做的是什么。我只感觉到说，我上一次我讲到一节，这一节非常重要，就是他谈到神要人家呢终身要喜乐去行善。可能你喜乐行善，你本身他也得不到多大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有什么的意义本身啊，我说他本身啊，可是人生总是他用多喜乐多行善总比其他好，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说你多喜乐多行善你就真的是你能够多得到什么，他反而不是在这里，他反而导论为这样的喜乐行善是人的一种本分而已啊。哎，在日光之下这是他可以得到的份啊，而是这样而已啊。哎，那除了这个人可以得到的本分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人生到底是什么，他还是回复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空。哎，你在这个人生多么有意义多么有价值，你到最后也是只能如此了。哎，那么我们就要看在四面意之下他讲虚空不空，难道他就要告诉我们这样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空佛教一样的嘛。那难道传道书是佛教徒吗？绝对不是了，因为佛教没有神啊，佛教也没有什么救赎，但是它里面有谈到神，而且这位神掌控一切。虽然第一章里面他的首次就讲到了神啊，可是他对神所做的，他在第一章确实都没有什么说，没有什么说了。最多他只是用神所造的这一些大自然所运行，他来说出这位神，其他的他都真的是神嘞，真的是非常闪烁啊。这个是三节，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一章我们来回应的话，它只是就人生实际的层面和大自然，人跟大自然来做个比较。我听了比较有感觉的就是说，他这里把四样东西，就是地、风、有没有水，以及那另外一个地方是
海洋，
他把这四个当中里面做一个比较，地是不动，但是呢，其他都会动，而地会动，地不会动，他又跟人比较，而地是为人生的，而造的，而人如果是空虚寂寞的话，这样子捕风，那这样短暂的这个人。为了这个短暂的人，地气永远长存，那这个地也是很奇怪。所以，地如果是为了人造的，而人是这样的短暂，地竟然长存，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应该有一个为人来造的真正长存的地。因为人这样的短暂，一代来一代又去啊，而为人而造的这个地界能长存，你说这要干什么？我倒是说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字面意当中里面去领会到另一种，他在字面意之外他要告诉我们的，似乎矛盾，但是却是很有价值的那一种观察。这也是阿Ken他刚才在讲，我比较听了比较有所感啊。真的人生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城市这个地图上，如果从创世纪来讲， 人是从这个土地的那个尘土，然后他受造的。如果以这一个人跟土地的关系，地土是人的母亲根源，就肉体的角度来讲，人是归土，所以传道书后面说尘土归尘土，那是指肉体来讲。但是人是不是只有在讲这个尘土而已？他还谈到，哎，神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的里面，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那这一个生气，这一个灵，他不是从这一个尘土里面他来造的啊，他是这个直接是从神那边来的。而传道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扰啊、困惑？神会有给他这样的智慧，是因为他有神给他的这样的灵。那么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灵，那在这一个以地为主的这个尘土，而以后你人也要归土，这个当中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说，隔阂。难道人被造来就是将来就是一样就是归土吗？刚才陈弟兄我特别讲，那是犯罪的结果，人才会因为土地而受到咒诅。人因为土地而受到咒诅，是因为人的犯罪结果才有带来这些新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不必要的。所以他不断的把这种不必要的这种东西，这种咒诅，他重复的这样的来证明，就是要推演出人犯罪了。而人犯罪是他人不按照神所定的那个诫命那个律例去行，你就有这些东西出来。而你有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证明了人被约不守神的这个诫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果，或是说证明。那反过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应当要怎么样？你就要赶快的回到你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一种，以神为最中心的，来作为你人生的一个规划，好让你的人生，你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灵，能归到神那边去。那是第十二章，有没有？他特别在那边讲的，人有少年，但是也有老年，老年以后也有死亡，这三个，那这三个最后怎么办呢？人归土，就是归土地，那是肉体。但人的灵呢？啊，人的灵是归神。那你要归到神那边去，那你要面对那一位来审判一切人所造的这些那一位神啊，那你要如何来面对呢？他只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好好的遵守神的一切诫命，那你才能够面对，免得你又跟以前那样的犯罪的人所带来的，或是说免得你一生的这一些劳碌所得的痛苦，而你又重复人家老祖宗的那些经历而已，也就没有意义了。我所以说，第一章它对应的第十二章，我到时候你在彼此可以来对看。十二章很强的人，人生的一代一去了又来，这种无意的这种重复，以及人生的这个肉体他可以享乐，可是肉体他会衰败，他会像老年一样的，那结果到最后呢，他还是一样的死亡。所以第一章里面跟第十二章，大家在这样子来对看的时候，他就要告诉我们，到底人生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我最近的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大宅》。我稍微把它念一下，这本书它对人生的虚无讲了一种非常的一种非常有意思了。我把它念起来。那大宅害怕空无，空无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虚空了，是因为他相信一切归根究底都是空无。犹有甚者，他非常确知空无就潜伏在生命的表象后面，他曾在人们的祷告声中听过空无深沉寂静，他曾在人们的美丽背后看过空无木然地等待，空无就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在他们的爱和希望后面，像是广大无边的黑夜，一等生命之火烧尽就会合拢，只留下灰烬，为那匆匆消逝的温热写下墓志铭。大宅的人生只有一个课题，在虚无的威胁下肯定自己的存在，他透过别人的痛苦与恐惧做到这一点，也透过别人的死亡，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在一个人叫做贡保特，就是被他杀死的那个人，他死前的那一个恐惧的和怨恨的几秒钟，大宅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他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我看了他这一个人所写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他一生只有写这一本书，也这一本小说。他在讲这个大宅，他从小就是经历过很多无人道的那一种痛苦经历，他试着把以前那些事情都忘了，可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同宅当中，他们曾经去杀过一个人，而那一个人也是可怜的，他到外面去打拼了一年，就是愿意把他所打拼的那些钱财做劳工啊，打拼了一年拿回他的家。而呢，大宅他们这些人杀人越货，就在火车的里面非常急当中啊，拥挤当中把那个人刺杀，抢夺他的钱财。他的同侪当中里面有一个人是半年前才加入的，那个人因为参加这件事情，他回来就呕吐了，不断的呕吐。然后呢，他来到大宅他们这个面前，他不断的问他：“你难道没有感觉吗？你这样子杀害而且抢夺他，你都没有感觉吗？”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总有一天，嘿。”上帝会帮助你，上帝会在你的里面让你去经历。他听到这种事情的话，他是 一个很火爆的，他是冷静又无残酷的，他就把这个他的同伴大打一顿。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同伴的这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有感觉，神会帮助你。那这句话他不断的在他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把它排除掉。以后他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突然把她怀孕所生的一个婴孩拿了一个放在鞋子的盒子里面，忽然交给他，然后他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他忽然有感觉。从那个开始，他的人生就逐渐逐渐的因着这种本来全无感觉的变成有感觉，也从勇敢节当中里面，他做了很多他素来都不会做过的。他竟然去养这个孩子，然后去宰奶妈，那从这个奶妈当中里面，然后从这样的他的养他的当中里面，来描写他以后的遭遇。他是在描写英国在那个那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压力底下，这些穷苦可怜的人，他们无处寻找出什么出路。但是他写这本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这样冷酷无情的可怜的一个流氓，大宰就是流氓，最后他还是因为内在的那种感觉使他触动而去做他以前都从来没有做过的去爱人帮助人的事情，甚至于为了来救这个孩子，他把那个孩子本来放在一个废墟里面空屋里面，但是那个强拆的那个富人，那个有钱人，他用挖土机把它拆掉，结果呢拆到了他那个他藏孩子身体的生的那个废墟。他发现非常危险，他赶快拖到里面去，为了要救那个孩子，他就牺牲了。而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孩子，跟他完全毫无关系，可是他就为了救他。大概把这个故事的大概的内容告诉你，真的，如果就人生受到压迫而产生的无情无义，以及犯了很大的这些罪恶的人，他到最后他忽然听到了一句话，而这句话竟然就影响了他。虽然当初他很生气，一直打这个对他说话的人，可是呢，这句话有用。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话，传道书所说的这些话，但愿也成为有一句话或一种感觉，让你在里面不会让你白读，那对你就有意义了。啊，因人而异，为什么？